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来到空中与各位相会。我们要再一次进研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今天我们来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功能，我们的题目叫做空谷的足音。大家都知道教会存在的主要功能包括宣讲与教训，这两项功能合起来，也就是今日所谓的宣教工作。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和门徒传福音之时，宣讲就用了15次之多，可教训呢，则用了102次之众。圣经提到先知的预告，耶稣的降临以及末日的情形，耶稣在世被朋友与敌人都称为夫子。四福音绝大多数都是耶稣的演讲与教训的结晶品。可知教会主要的功能和使命就是在宣扬、报告、传达，然后就是教训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时过境迁，一直到今天，宣讲跟教训的功能好像慢慢的疲弱了，世人对于说教这个名词渐渐的产生反面的印象，宣教工作也被看作是否定藐视的形态。古今中外都相信教训是有益处的，果然世界老早都太平了，也没有犯罪的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认为帝王将相都该一读，如此一来中国就没有乱世。可是事实上却不然。宋朝的程夫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的时候是这等人，读了以后又是原封不动的此等人，那就是不会读书了。古往今来，像圣法兰西斯读了四福音完全照着去做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一般人可说读的、讲的、写的是一回事，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说教训完全没有用的话，却有人只读了一段书，听了一句话，一生受益无穷。有时候教训一讲再讲，虽然听的时候好像耳边风，等到吃苦头的时候便想起来了，发生了警戒，或者因此就增多悔改的机会。因此我们也不可能一概的抹煞教训的功能。圣经中记载主耶稣教训的功能是怎么样的状况呢？现在让我们先从一段圣经来念起，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9节的部分，中文的标题是两种盖房子的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在这里头，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主耶稣的教训功能，可以说跟当时候的律法师、宗教领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下面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主耶稣的教导的功能。第一，他的教导的重点可以说是语重心长，最后是盼望人能够得救。 教训的功用跟文章的做法、修辞大全差不多。谁也不能够保证听了一篇道理之后，马上就变成圣贤。正如写作一样，并不是读了一篇做文章的方法，一夜之间就成为作家了。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教训，没有语法大全，也就没有规矩可循，所写出来的东西错误百出，可以说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立身处世也就没有什么道德规范可循。虽然我们所传之道一时之间好像不太见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原则，锲而不舍，努力做下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灰心，他曾经慨叹地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这叫做曲高和寡，意思就是你唱的歌，那个音乐的格调很高，可是懂得的人好像就没有办法来配合。世界上要找几个音乐专家像三国时代的周瑜真是不可能。古书上说曲有误，是周郎顾，说每一次呢周瑜去参加音乐会的时候，如果演唱的人呢稍不小心修养不够，格调不高，马上就给他抓出来了。所以曲有误，那个音乐的乐曲有错误的时候，那周郎呢，他一方面是在讲话，一方面就回过头来瞪你一眼，或者就是看你一下，曲有误，周郎顾。可是一般大众可以说都是什么阳春白雪的没有办法来配合这些高的格调。我们话又说回来，主耶稣也曾经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讲到这句话，可以让我们猜测到当时候的人心不信的情况。刚才所念的是约翰福音12章38节跟40节的地方，也成为我们读圣经的人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我们的主要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而且好像害怕他们眼睛得以看见，心里明白过来，然后就得到医治。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宣扬，本来不就是要叫这些愚人通达吗？叫瞎眼的人能够睁开眼睛，看清楚真理吗？怎么反过来说，免得他们看见，免得他们心里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恐怕我就医治他们。其实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反面的话来刺激人归信。在教育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反面的教材，反面的教学法，好像老师教到一半了，看到效果不佳的时候，他难免用激将法对学生说，看啊，那些不用功的人就让他们不用功好了，让他们留级好了，我们呢，这些听话的乖乖牌，我们呢，好好的听老师教导，然后就得到满分，然后可以三级跳，然后可以得奖状。至于那些不听话的学生嘛，哈，就让他们照样的不听话吧。我相信我们回忆当中可以想到那些古先知的言者谆谆，听者渺渺的说辞，到最后都有类似的感叹。其实讲话的人的意思，他是要人能够及时悔改，能够及时听话， 能够得到教训的好处。正如圣经所说，神的意思也是要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怎么可能叫人瞎了眼硬了心，免得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呢？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今天这一句教训的功能，再一次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愿望，及时的悔改，也愿意大家能够得救，进到神的永生国度来。第二，说到主耶稣的教训功能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标题是说因业废食大可不必，有一些未道之事，因为他们本身的言行不符，以致连他们所谓之道也一同遭受反对，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幸的一个后果。因为未道之事的假冒为善，以致我们整个圣教受到污染和连累，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谓城门失火呢，连这个池中的鱼呢都遭殃了，可以说是大可不必。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因噎废食，不要被那些不孝的人绊倒才是。马太福音第23章是耶稣很沉重的讲章，他的登山宝训一向是循循善诱的，即便是有警戒也是点到为止，从来没有像马太福音23章里面那么样严厉的说法。因为研究主耶稣的讲章绝大部分是建设性，充满了劝勉怜悯爱心，很少有严厉的责备，大部分是建立，很少是拆毁，大部分是扶持，很少是破坏。唯一的例外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他指责当时的宗教领袖假冒为善，有祸了。虽然他们欺祸绵延，可是主耶稣也提醒当时的人说，即使这些人是坏透了，可是请注意，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马太福音23章第3节，这也实在是成为我们传道人的警惕。当我们站在讲坛上的时候，居高临下，可以说是高处不胜寒，我们只有临身履薄，戒慎恐惧，要不然我们就是把福音给传了，可是传讲的当事人反而被弃绝了，那才是冤枉呢。如果不是受神的恩告，圣灵的带领，真的连当事人都可能跌倒，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会众的带导。但是退一万步说，即使传道人再软弱，也不要因为他的软弱而跌倒，因为道理的本身是好的，圣灵自己是刚强的、伟大的、圣洁的，有道理总比没有道理好，有人为道总比没有人为道好。到头来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信某一个人，我们所传讲的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高举的是神的儿子，而不是高举某一个人。所以不要因为卫道者的瑕疵，而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仰也受到影响。可是举世滔滔，虽然主耶稣有这样的吩咐，但是能够做到的确实很少。人非太上，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有时候看到我们所敬仰的甚至带我们入教的前辈一不小心跌倒了以后，连我们的信心也跟着就豁出去了，这又是何等悲哀无奈的结局。谈到这里，我想到西洋有一句俗话，也是我们学英文的人常常背诵的，那就是要小心不要把婴孩 和洗澡水一起倒出去。这里是一个有趣的上下文，这语文的背景是说，做妈妈的辛辛苦苦给婴儿沐浴，但是因为太累了，结果呢要把洗澡水倒出去的时候，忘记先把婴孩收拾好，忘记先把婴孩抱出来，结果呢就把肮脏水跟婴孩一起倒出去。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幽默的意味，但是也给我们看出来，在人生的功课有时候也有碰到这样子的光景。我们不喜欢洗澡水，可是呢却把婴孩一起倒出去，就像中文所说的因噎废食，可能因为我们吃饭不小心，吞东西不小心给刺到了，一不舒服，将来一看到那个东西我们就不敢再吃了。事实上那个东西本身是无罪的，是我们不小心的缘故，可是因为人懒了，干脆就不去动它。说来说去，教训功能再次提醒我们，大可不必因噎废食，我们要好好掌握住那真理的内涵，而不要被其他的枝节甚至外貌所迷蒙。第三，关于主耶稣的教训功能，我们还要谈到全备的真理，慎防假冒。当耶稣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有人知道福音的好处，就想利用福音做外衣，包藏自己的私意，所以历世历代以来都有假先知出来指鹿为马，混乱福音。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要防备假先知的教训，甚至有所谓局部的真理。英文的异端这个字 heresy， 它的原意呢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这意思就是说听起来不是全错的，有时候前面一两句话是不错，可后面再带过来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差之毫厘可能是谬以千里，许许多多的异端都是穿着慈善可爱的外衣来哄骗天下，可见异端并不是完全的错误。如果呢一开始人家就认出来是完全的错误，就没有人愿意听从了。异端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一半的真理，局部的真理，所以英文的异端原来也可以翻成局部的真理。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宋朝有一位开国元勋，名字叫做赵普，他原来是个算秀才，是个算命的，但是呢他就帮助赵匡胤得天下，最后一起要奖赏功臣的时候，他就向皇帝进言说臣以半部论语就可以定天下。那么意思是说论语呢不一定要读通，只要读到一半，因为里头有很丰富的内涵，就可以帮助赵先生来打天下。那么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一半的真理，是一半的论语。那这就是中国最早关于这个异端方面的诠释。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半部圣经也可以使人得救，因为圣经的道理是全备的，千万不要听了上半句而忽略了下半句。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真理的光芒，就好像钻石一样，我们从不同的各个角度来看它，璀璨光亮，非常的美丽。如果单单从一个角度呢，那就是一种死板板的光线而已。真理也是一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才能够得到周延的内涵，才能够认清整个真理完整的光辉。所以我们不但在保罗的书信里头看到各样的教训，同时也要参考从约翰所传的信息，从雅各所说的心得，甚至彼得亲身的经历， 去了解整个福音的全貌，完全的真理，不能够只看半部的圣经，断章取义。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异端的诱惑。有史以来，所有的异端很可能就是穿着一种圣经光明的外衣，然后骨子里头还加上自己一些加油添醋的资料，最后就形成他们的一家之言。他们很少说是另起炉灶，完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不称为基督教的一支或者旁支了，那就是打起另外的旗号，可能所收的红效不彰。可是他们都学到了一个功课，很多人都要来搭福音的便车，然后呢在上面加上自己的货色。话不要说远了，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真理的教训，千万不可以固守一个传统的观念，我们应该要多方的思考，各种的不同的角度的分析，如此才能够融会贯通，收到兼容并蓄的见证。话说回来，中国的学者本来就是很强调这种兼容并蓄、宏观博采的功夫，所以我们不能够局限于一人一家之言，而应该能够广采精华，能够多多的来参考博雅君子的教训。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教训功能的第三项的重点。最后一项，我们应该说到它的重点是一言中地，不容扭曲。许多人不接受福音，不相信圣经真道，那个毛病有时候是出在自己的本身方面。耶稣传讲许多天国的道理，表现在登山宝训、使徒的回忆、书信的劝勉，这些道理传在当事人的耳中，如果他们真心领会，照着行出来，便可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但是有许多人听了以后，好像马耳东风般的过去，甚至还应用主耶稣的话来讥诮他。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弥留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拆毁这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哼，你看，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们用他的话来破坏福音广传的意图。我们传福音的语义要中肯，要言之有物，要一语中地，使听的人能够把握住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而不把原来的教训给扭曲了。在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位日本人，他曾经在美国观光的时候，在火车上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讨论美国香烟畅销的危害跟浪费的文章。他看完了以后，不但不知所警惕，反而拍了大腿一下，说这一招真好，看一看这个美国的香烟那么样的畅销，我如果能够在日本同样的推销这个骆驼牌又是什么牌，就可以大赚其钱。他果然就把这些宣传的方法，还有美国香烟畅销的来龙去脉给带回到日本，果不其然，美国的香烟以后就在日本大行其道，那么让他麦克麦克的赚足了大钱。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例子。我们说到这里，大家都应该了解说，这绝对不是那一篇文章里头的作者他的原意跟盼望。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才好玩呢，戒酒协会的人叫人家不要随便的去喝酒，免得酒精中毒，说的还不算，他就做一个实验， 把这个酒精呢放到另外一个瓶子里头装着一条虫的这个瓶子，结果酒精一倒下去，那条虫就死掉了。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酒精的杀伤力是何等的强大。可是有些酗酒的人听说看到这种例证之后，反而放心的去喝酒。他说没想到啊，这喝了酒啊，酒精还可以大大的消毒，可以杀菌呢，所以他就更放心的大喝他三天不醉不已呢。啊，总而言之，我们务须要认清传讲的功能。虽然福音已经传讲了2000年，世人还没有完全的接受，甚至还有不少的阻力，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传讲教导下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但助人也助己。新约圣经几乎压轴之本犹大书，那只有一章的圣经言简意赅的在20到2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继续传下去，讲下去，教下去，有朝一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我们所宣扬教训的结果。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苦也就没有白费了。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古代的先知先贤们也到最后收到他们的善果，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行善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必要收成，教导的功能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下期再见。